这就是很重要的原则，不能增加，圣经里面任何一个地方不能增加，不能够删减，不能够强减，一切要根据圣经。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在末了这个时候，人就容易听从邪灵，邪灵要出来做工，要出来做工，而且是假冒的。怎么假冒？他用另外一个耶稣来假冒真的耶稣。中国大陆不是出了一个女耶稣吗？好了，他说那个耶稣，用那个耶稣来假冒成现在坐在天上神右边的我们的耶稣。他用邪灵来假冒成圣灵，这个就叫假冒。他会做一些神奇的事情，底下我们都要讲啊，会有的，会有些神奇奇事要出来的啊，你千万不要受这个影响。那么我们再读一点圣经，就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就看这个保罗这题目太讲了，时候要到了，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些，哎呀，就常常是活我的心需要，那么我就接受了。第四节就是并且掩耳不听真道，那个真道原文就是真理啊，就是圣洁的真理，他不要不听了，偏向荒谬的言语。这个荒谬的言语什么很多都是这个啊。那么也有人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查经班，我也就去了，我就参加过，一听他们这里解释都是荒谬的言语，自己想怎么讲怎么，没有圣经的根据啊！你解经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他就自己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有的人耳朵也愿意听，诶，他讲的很有道理啊，好了，但是你没有去问到底符不符圣经，是不是这样讲的。好了，所以保罗就讲这个叫耳朵发痒了，就天耳朵一发痒就天就增添很多的师傅。因此我们在这个时代，第一个我们很重要的叫辨别诸灵，邪灵今天要工作了，邪灵一定会工作。那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圣灵也会做工，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本着圣经来辨别诸灵，辨别诸灵。好，我想这是今天我们的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个书上那里也有讲义，我们这个书的第61页。现在我们要说到第二个方面，就是某些基督徒的错误观念。错误观念，第一个就是很多基督徒就认为这个邪灵不会在基督徒身上做工，他认为不会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徒得救了，他里面有神的生命，又有圣灵住在他里面，邪灵怎么敢来啊？邪灵因为不敢来，哎，但是我们请你读一点圣经， 我们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五节，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你看，这是基督徒啊，撒旦可以在他身上工作啊，邪灵啊，他可以转去随从撒旦，而且刚刚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那你不是讲吗？那你说必有人离弃真道，对不对？那是基督徒吗？邪灵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做工，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灵是住在我们的灵里，这个要请你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最后一节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请我们注意，圣灵是给我们的灵同在，圣灵是住在我们灵里面，我们曾经说过，我们这个人按照圣经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告诉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要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神是希望我们的灵要管理我的魂，魂来管理我的身体，这个次序，灵要管魂，魂要管身体，圣灵是住在我的灵里，圣灵住在我们灵里以后，圣灵要管理我的灵，然后让我的灵来管理我的魂，再管理我的身体，是这样一个次序。但是圣灵住在我灵里面，基督徒常常不听圣灵的话，对不对？所以圣经讲使圣灵担忧，还有消灭圣灵的感动，有啊，圣灵是在我们灵里面做工，但是邪灵做工不在我们的灵里，邪灵做工是在我们魂里，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我们记得彼得的事情，那请我们读读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要从第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三节。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志，只体贴人的意志。
好，那么你看彼得拉着主耶稣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主耶稣是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彼得喊他不要去，主啊，你怎么可以去受苦啊，怎么会被杀，第三日要复活，这个不行啊，万不可如此啊。你看，那么你看彼得爱不爱主啊，他爱主，他是感情在爱主，就是他的魂在爱主。那么他说这句话，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那就明明是撒旦在彼得的感情里面，对不对？工作。所以邪灵可以在我们的思想感情里面工作， 思想感情意志可以在魂里面工作。因此今天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有一个思想，你要分清楚是从灵来的还是从魂来的。今天我们常常分不清楚，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神的道好比良人的利剑，要把我们的灵和魂都要刺入剖开。今天基督徒最难就是分不清楚到底我这个思想是从灵来的还是魂来的。事情发生以后，哎呀，神觉得哎呀当时我没有祷告，没有等候，没有依靠神。我在这里说一个姊妹的见证，她是一个留学生，在这里也信主了，他也常常祷告。那么这个留学生啊，到的时候他那个护照要签证嘛，签证要寄到美国去签，他就寄去了。寄到美国去签证啊，等了很久签证都没有回来，他马上就一个思想了，可能这个东西丢了啊。他也来问我会不会丢啊，这个我说你要好好祷告。我告诉他祷告，他说你也为我祷告，我说我为你祷告。这个他心里还是不踏实啊，又来传真到那个美国，这个加拿大驻美国的那个领事馆去啊，就说我曾经寄了这个护照给你，签证也付了钱，怎么你没有回，要希望他回答一个传真，没有回来，所以他的信心就没有了，这个信心没有。没有怎么办呢？你看我们就要说明了，他思想就一个想法了，可能丢了，这个丢了，丢了怎么办？我赶快给中国大使馆打个电话去，打去，说我这个护照丢了，作废了，请他另外发一个给我，我拿一个新的护照，我再重新去申请。他就这样做了。他做他要这样做的时候，他没有来和我交通，就自己就做了。就是把这个电话一打，二天，美国大使馆这个美国的护照给他寄回来了，就差一天了。你再等一天多好啊！哦。那一天寄来了，是寄到我这里。你告诉他，我说你的护照寄来了啊，真的寄来了。哎呀，我那个护照我都注销了，那我赶快打去问中国那个领事馆，就说不要注销好不好？我这个护照拿到了，那你说你昨天打电话来，我们就给你注销了。你看这个就增加自己很多的麻烦，这个信心没有，你多等候一天嘛。好，这个虽然是出生在他的身上，但是实际上我们要学这个功课。好多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分不清楚，你就是得救多少年，你分不清楚你这个思想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你自己来的还是从撒旦来的，你分不清楚。这个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学一个功课，要学一个功课。那这个功课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最近在读约翰福音，一直在那里讲。第一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是这样讲，圣灵就是保惠师，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你们，并且要教你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些话。所以现在非常重要，就是你有没有主的话。一个基督徒啊，你不要今天脑筋一想我就这样动，明天一想我就那样一动，你有没有清楚主有话告诉你？圣灵有没有指教你？如果你没有，你千万在等候，好好祷告等候。上次我们也说过， 因为基督徒的圣经没有读好，对神的话不是很丰富。圣灵常常是用圣经的话来对我们说话，因为我圣经没有读好，所以我不知道圣经会不会用哪一些话，圣经的话来对我讲。那么这个基督徒就有为难了。但是至少还有一点，主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所以基督徒你里头就是神的话不清楚，你里头还有个平安的感觉。如果你还在平安的里头，你就不要乱动了，好不好？就是没有神的话，你祷告里头觉得还是平安，你就等候吧。接着那个姊妹啊，我就问她，哎呀，她说我一直是祷告都觉得是平安，平安你去乱动什么呢？平安你就不要乱动了，好不好？除非神给你很清楚的话啊，或者你里头都不平安了，好，那你再去动。所以基督徒我们生活的原则，一个就是说圣灵给我们的平安在不在我里头。如果不平安了，我倒是要到神面前去问了。如果平安了还是平安的啊，那你就要注意了，你就不要轻举妄动了，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当然基督徒能够长进了，就不只是说平安的问题，神还会给你借助圣经的话告诉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就踏实了，不管环境怎么困难怎么变啊，只要有神的话，你里头就踏实啊。感谢主。所以我们很重要，就是要把圣经读好。有的弟兄姊妹为了要寻求神的话，他不懂什么叫神的话。神的话是说在我的灵里，不是说在我的思想。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大家想要求神的话的时候，他就怎么做，他就做一个祷告，主啊，求你给我话，但是我不知道话在哪里。现在我把圣经一翻开，闭着眼睛一指，好了，这就是你的话。这个常常指错了，常常指错。还有一个弟兄做见证，他一指指到那个撒旦试探主耶稣的话啊，这是靠不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操练，就是敬虔的操练。操练就是我常常在主的面前要对付我的良心，因为有一种情况，基督徒都不平安，是常常会良心会责备他。好，所以约翰一书讲，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因此基督徒在我们所做的任何很多的事情上，我要保守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就是我不能够亏良心的事情不能做啊，昧良心的事情我不能做。因为常常你做了昧良心的事情，亏良心的事情，良心就不平安了，就影响主耶稣在我们里头那个平安。你看到没有？你就不平安了，不平安你就会乱动了。所以基督徒我们在说话，我们在说事的时候，请你记得，你千万要使你的良心要平安。如果良心不平安，你就要去对付良心，该认错的就认错，得罪了人啊，欠了别人，该还的你就把它还了。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弄得良心要平安。有一个弟兄在他身体最后的时代病了，在医院里面，他知道没有多久的时间了，他知道将来他要见主的面，怎么办？那就是对付良心了。他就求圣灵光照他，我哪一些事情得罪了神，得罪了人，到现在还没有认罪的，他就求神光照他。圣灵的确光照他，一光照，该打电话他就打电话去认错，有的打不到电话就写信，他就写去。他把每一个小的事情，每一件他记得的事情，每一个圣灵提醒他的事情，他都把它 对付清楚，他里头就有平安了。感谢神，当人里头的良心有平安的时候，你在神面前的祷告，神就很容易听你的祷告。良心是平安的。啊，所以这就是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就对了。今天就是怕我们的心责备我们，这就是基督徒一定要维持你里面的平安，维持里头的平安。我们读过哥罗西书那里是说，要让主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来管理我，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不平安，你就要对付清楚，如果是平安了，你就不要轻举妄动了，就等候主。我们求任何一件事情等候主。好，我想这个我们就是说到基督徒，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灵里面，邪灵不会在灵里面来做工作，他不会深入到灵里，他是只能在我的思想感情意识里面做工作。所以我一定要使我里面有平安，平安。如果有不平安的事情，我把它对付清楚，我里头有平安。感谢主，当我们里头有平安了，邪灵就不能够来影响我们。基督徒，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惧怕的。所以主耶稣说，只要信不要怕。惧怕不是从神来，是从撒旦来。所以基督徒一下你想到我有惧怕了，哎呀，我这个身体不好了，我又得了什么病了，什么，这些都是撒旦给你的思想，你根本不要去想，都不要想，这叫惧怕。神不会把惧怕给你，
担忧会
不会？哎，担忧，我就要讲担忧。忧虑神也不会给你。你记得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不要为穿什么吃什么忧虑，穿什么吃什么，好不好？基督徒也不该忧虑，没有惧怕也没有忧虑，好不好？主耶稣就说，你看那个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还要养活它。你看野地的百合花，神还要给它这种装饰，你们还怕什么？基督徒不要忧虑。那么基督徒会遇见一些的难处，当基督徒遇见难处的时候，请你记得，那是神在试炼你的信心。基督徒遇见难处，你不要惧怕，你也不要忧虑，你把你交给神。你们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的头发神都怎么样数过了，那么你的环境神不管吗？头发都数过了，那我们哪一个人数过自己头发？没有吧。做父母的，你的 baby 生下来，你从来没有把这个小 baby 的头发数过，你那么爱他，但是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头发都数了，那就爱我们就很细致了，好不好？所以那你还忧虑什么呢？那你还惧怕什么？
计划算不算很忧虑？
计划啊，基督徒的计划是可以的，但是你的计划要到主面前去祷告，靠主，好不好？主啊，我有这样一个计划，但是我交给你，如果你觉得这个计划是不应该有的，就求你拦住我。如果这个计划是出于你的，就愿意你成全，可以啊，好不好？好了，这个是求主来带领，这是我们基督徒。当你祷告把这件事情交给主了，交给主了，你就不要自己随便乱动了，好不好？就看主在怎么带领你。但是你这个计划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你这个计划不要去违反神的旨意， 如果你这个计划是违反主旨意的就不好了。啊，有的人计划，你看我今年转了一点钱啊，我现在马上去把它买那个彩票，每个月买多少，我希望得那个头彩，我就去祷告了，主啊，你让我得个头彩。看到这个基督徒祷告不行了，好不好？因为我们有一有四就应该够了吧？好，所以我想有的我们的计划要在主的面前看，好，我想这个第一部分，邪灵可不可以在基督徒身上工作？可以的，但是他不是在基督徒的灵里面工作，所以你就讲，有的传道人讲，邪灵根本不会到人身上来。现在我按手你倒下去，这就是圣灵，不一定的，好不好？我们读了那么多，邪灵是可以在我们身上工作。好，那么最后还有一处圣经要读，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四节，第四节哈。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这是保罗对哥林多人讲，你们可以另受一个灵，看到没有？那个灵就是邪灵啊，你们就不是圣灵了。所以邪灵可以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工作，可以，但是不能在我们灵里面工作，是在我们魂里面工作。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基督徒还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有一些基督徒就认为啊，邪灵只会攻击那一个不爱主的人。你看他天天爱世界啊，他天天爱世界，他也不聚会，他也不读圣经，也不祷告啊，这种人嘛，邪灵才攻击他。你看我天天我常常聚会，天天祷告，天天读圣经，天天在那里追求，邪灵怎么会找我？哎，这个观念也是错的。真正一个不爱主的基督徒，爱世界基督徒，邪灵就不会去找他。为什么？他都差不多，对不对？他来找你做什么？你就常常生活在他一起了，你爱世界了吗？哎，但是就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追求的这种基督徒，哎，邪灵倒是很注意他啊。常常邪灵会把一个错误的东西给他，因为他要追求爱主吗？爱主，他要追求属灵吗？好了，邪灵就可以冒出圣灵了啊。特别有的基督徒他已经有了一些属灵的经历的时候，这种人如果在圣经的基础上不好，很容易受骗，就是假冒的东西就出来啊，假冒。比方有的人他去追求耳朵要听见声音，眼睛要看见异象，哎，就有人传道人就告诉他，对呀，你就在那里等候吧，你可以向主求啊，主啊，我希望听见你的声音啊。圣经里从来没有要我们去等候耳朵能够听见的声音，我们曾经说过了，圣灵的声音是说不出的叹息，是在我们里面的感觉啊。罗马书第八章是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不是耳朵听见的声音。所以一定要去追求这个声音，邪灵可以满足你，他把这个声音给你。要看异象，有的人要追求眼睛要看，这就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一个异象是我们求来的。圣经里所有神给人的异象都是神主动给人的，你没有求神就给你了，神认为需要才给你。所以这个观念是错的。假如你说我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我不会受邪灵的欺骗，邪灵不会来攻击我，这是受骗的啊，要特别小心啊，因为 假冒的东西很多啊，你会把那个假冒的东西当成圣灵的，那就错。这是第二个错误的观念。第三个错误的观念，就认为所有的神迹奇事都是圣灵来的啊，所有的神迹奇事都，你看他这个牧师又说了神迹奇事了，你看他说一个预言就成了，他说就对了啊，你就相信他了，错了。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马太福音24章，24节，马太福音24章24节啊，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启示，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千万不要认为启示是从完全是从圣灵来的，看到没有啊？先知有启示，假基督也可以有启示，因为假基督假先知有邪灵与他们同在，邪灵可以使他们有这些启示。所以基督徒你千万不要去追求神奇的事情，不要去追求有神奇的事情，这是一个。那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13章。11节，从第11节开始读，要读到13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
你看这里这个大奇事了，以后会有这种奇事出现，是火从天上降在地上啊。这个兽是代表什么？圣经说我们它是假先知，这是假先知啊。所以在我们在主的面前，第一个把圣经读好，读好里头就包括把圣经读准确。第二个，我们耳朵不要发痒，耳朵发痒就是耳朵去喜欢去听这些新奇的事情。哎呀，这个，马来西亚又来了一个先知，有一个是澳大利亚也来了一个先知，你看在哪个教会里面去，你去了，去了以后你就看见啊，他做了好多稀奇的事情，好了，你就羡慕了，耳朵听了以后就羡慕。啊，就增添师傅了，啊，这一下就很容易进去了，很容易进去。啊，我想这是，神奇的事情，不是都从神来，圣灵来的，啊，不一定，要小心。第四个方面，有的基督徒是要主动去追求所谓属灵的快乐。约翰福音15章，主耶稣是说他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喜乐，喜乐是圣灵界的果子，那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喜乐是里面的喜乐，里面的平安，里面的喜乐，不是外面感觉上的快乐。感觉上的快乐，那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里面的快乐。哎呀，我好舒服。所以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开始啊，好多年以前他去这个牧师要按手，一按手就倒下去，他看见别人 他有点害怕，结果一倒下去以后啊，结果按他一倒下去以后，他说他就想动动脚动动腿，睁着眼睛都睁不开，捆绑了。一讲我们一听，这就符合圣经了，这个捆绑起来那就是邪灵的工作。因为圣灵是叫我们得以自由，圣经里讲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这个把你捆绑起来没有自由，圣灵是不勉强一个人，不使一个人被动，是使一个人主动。所以倒下去以后，他第一次害怕，第二次又倒了害怕，后来呢就告诉他，你倒下去就是进天国了，哎，你里面应该快乐。好，以后他就去追求这个快乐，肉体上的快乐啊，不是里面的，就是快乐。他就想多倒几次，好吧，这就是去追求身体上的快乐，或者感觉上的快乐，魂里面的快乐。所以有的传道人告诉教人跳跳灵舞啊，唱圣经里有唱灵歌啊，他这里来个跳灵舞，新约里头没有跳灵舞的，好吧，就叫基督徒跳灵舞。人家就问他怎么跳，你要不要教我们跳，他说不要，你想怎么跳就怎么跳，你是就放松好了，你想怎么跳就怎么跳。那么这一个一放松，他的意志就不能控制自己了，邪灵就来了。以后我们要慢慢的来讲，好了，这个邪灵来了，他就自己跳了，那就觉得我这个又放松又跳，那么这个身体啊，就有感觉了，啊，有舒服的感觉了。好，这一种是很危险的，这是很危险。那么这一种在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要追求感觉上的快乐，圣经里没有要我们去追求感觉上的快乐。如果一个基督徒为了要追求感觉上的快乐，这个就可以给邪灵开了一个门。邪灵可以满足你，圣灵不会满足你。圣灵给你的是里面的喜乐，不是感觉上的快乐啊。这两个我们要把它分清楚，一个是从一个是从灵里面的。那现在我们要说灵里面的喜乐和环境没有关系的，环境可能是一个不喜乐的环境，你喜乐不起来的环境，你里面还满了喜乐啊。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是一个传道人，在国内，他因为拒绝向毛泽东的像鞠躬，就说他对不尊敬毛主席啊，那怎么办呢？判，结果他总是这个传道人嘛，最后判他的死刑。判死刑，在宣布死刑的时候，你想法院给你宣布死刑的时候，你还能够喜乐吗？喜乐不起了，很多人怕得不得了啊。但是感谢神，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看见他旁边站了一个穿白衣的人，就在法庭上。这个穿白衣的人没有啊，没有这个人，只有两个警察押住他。怎么一个穿白衣的人站在旁边？一看他就知道天使啊，要接他去了。他里面就非常喜乐，外面的环境不能喜乐，里头喜乐到一个程度，他想笑出来。他后来，他给他还没有枪毙以前，他就说他很想笑出来。这个的时候，圣灵给我们喜乐是里面的，外面的环境不一定能够喜乐。如果今天你外面有一个环境是很快乐的环境，但是你里面不一定是喜乐的。我刚刚我原来也做在这里给大家说过嘛，那个青年人他不是晚上吃了晚饭要读圣经吗？好了，那么他想起了那天晚上他正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想起今天晚上是足球赛、锦标赛，所以他就说我两样都要，就坐在电视机旁边去看球踢一下进没进，没有进我又读一点圣经。他就这样来做了。那你看他里面有平安吗？里面没有平安，里面没有喜乐。 这是外面踢了一个球，你看现在外面的人球踢进去了，大家起来又唱又跳又闹，对不对？又欢呼什么？他说外面的快乐，他不是里面的喜乐。所以这个弟兄啊，这个结果他弄来里头非常不平安，也没有里面没有喜乐，他就只有把电视机关了，好好来读圣经，里头就有平安，就有喜乐。这是两个，一个是把你引到外面去，快乐是把你引到外面去，喜乐是把你引到里头去。啊，记好这一个原则，记好这一个原则，我们要里面的喜乐，因为里面的喜乐是圣灵给我们的。所以约翰福音，我们读一读约翰福音十五章，好吧？第十一节啊，我来读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或者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存在你们心里，原文没有心里这两个字，原文是存在你们里面。里面的喜乐啊，喜乐是里面，外面的叫做快乐，踢球踢进去了也很兴奋了，快乐有一个弟兄儿子大学毕业了，哎呀欢喜高兴的不得了，赶快请客，这个叫做快乐啊！你看好有好光荣，对不对？我这个父亲也光荣他，儿子大学毕业了。好，如果你的儿子得了诺贝尔奖金，那就更光荣了，那个这个叫快乐了。喜乐一定是里面的，喜乐就是环境不一定喜快乐，但是你里面还有喜乐。
所以喜乐都是不好的时候的。
哎，不一定，不一定。好，那不一定的，好不好？就是说跟环境没有关系，我们只能告诉你。喜乐是跟环境没有关系，
就是你外面又高兴，然后里面又高兴的状况好像没有，对不对？
不一定，这个不一定了。那么比方说你的儿子大学毕业了，好，你在主的面前感谢主啊，你是按照主的旨意来教导他的，你会在主面前又有祷告，主感谢你，这是我因为顺服了你，我的孩子，我是按照你的意思教训教导他，那么他现在也听了你的话，而且他在你的面前很长进，属灵长进啊，不只是大学只毕业了啊，他也很爱你，你看你里头就有喜乐，哎，你里头有喜乐，你觉得这一件事情你用不着去请大请客啊，你里头喜乐不一定大请客，好不好？好，感谢主吧。
多余的时候啊，孩子结婚，孩子是很爱主，而结婚那个对象太太不是信主的，那真的那个父母参加婚礼的时候，那种心里不知道是喜乐还是快乐。
从外面来讲，好像你想外面来讲，那么多朋友来了，好像快乐了。里面你没有喜乐，不错。
因为我的朋友就是有这种感觉，他不喜乐。
好，
因为他的媳妇不是信主，
好
他们一家人都爱主。
好，感谢主。
一点都不喜乐。
好吧，好。那么现在我们把这里我们说到这里了哈，就是说喜乐。最后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加拉太书五章22节，你看，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你看，这就是喜乐，看到没有？喜乐是圣灵的果子，一定是从圣灵来的，好不好？里面的不是外面的，好不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就交通到这里，但是我们今天也给弟兄姊妹要知道，你要分辨什么是灵里面的， 什么是外面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好的，那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题目就是抵制异端。那么这个题目，我们六十三页，我们一开始讲抵制异端，第一个就是要讲辨别诸灵，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灵出来了。很多的灵，这些灵都是属于撒旦在统治的，他们都是和圣灵对抗的。基督徒平常不大觉得，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一定要分辨这个灵。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专门有一个恩赐圣灵给的，就是分辨诸灵的恩赐。因此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在认识神的这个路上，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灵的问题。不是所有的灵我们都能够相信。那么基督徒有些错误的观念，这是上次我们已经开始讲了。比方基督徒认为邪灵不会在基督徒身上工作，因为基督徒身上有圣灵，这都没有圣经的根据。而且我们已经从圣经里，上一次我们根据圣经，我们已经知道邪灵完全可以在基督徒身上工作。所以基督徒千万不要说邪灵不能在我们身上工作。第二方面，有的人就讲邪灵啊，这个工作对爱主的人他不会去工作，只对不爱主的人才，他才去在他身上去工作，去引诱他，这个也不对的。我们也举过例，彼得不是很爱主吗？啊，邪灵可以用他的思想啊，啊，主耶稣还说撒旦退往后边去嘛，啊，爱主的基督徒照样的，邪灵可以在你身上工作，所以你一定要分辨，你这个思想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你自己的，还是邪灵的，一定要把它分清楚。第三个，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认为所有的神迹其实都是圣灵的，邪灵不可以有的，这也是错的啊。我们也举了圣经上的例子，邪灵照样可以有奇事啊，可以做啊，而且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就讲了啊，他们还要迷惑很多人，好不好？假基督、假先知都要出来行奇事，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分清楚，这个神迹的奇事是从哪里来的。你看的这个意象是从哪里来的？圣灵的还是邪灵的？你听到这个声音，到底是圣灵给你的声音，还是邪灵给你的声音？你一定要把它分清楚。第四个，就是基督徒有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要追求身体上的快乐。啊，有的基督徒一讲，啊，我一去在这个教会里一去，又跳又唱又拍手，哎呀，我就很快乐了。好了， 那么我们上次特别讲了，快乐和喜乐是不同的，喜乐是从圣灵来的，喜乐不一定有外面的好环境使你喜乐，也许是一个不好的环境，但是你仍然能够喜乐，因为从圣灵来的啊。所以基督徒不要去追求身体上的快乐啊，这是我们上一次已经说到第四点，今天我们就要从第五点我们开始交通，就是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基督徒就是要敬拜圣灵，因为他们想到圣灵是神，不错，三一神里面父子圣灵都是神，所以敬拜了父，那就可以敬拜子，敬拜主耶稣，也可以敬拜圣灵啊。好，就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啊。特别有的教会现在还在读使徒信经啊，里头就有这一类的。等等，我们要，今天我们发了一张纸给大家，等等我们最后我们要来讲这个使徒信经是不可靠的，好不好？我们星期六正好我们在读约翰福音，所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说到圣灵的问题了。那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圣灵要来。所以礼拜日星期六我们也讲圣灵，但是我们要补充一下，就是有的弟兄姊妹星期六不能来，所以我们今天啊就要把关于圣灵是做什么的啊，圣灵为什么不能敬拜他啊，我们要根据圣经。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们曾经说过，保惠师这一个字的意思就是在你旁边的帮助者，在你旁边的帮助者。这是保惠师。今天圣灵来了，圣灵在哪里？住在我们里面，也要与我们同在，他就是我们旁边的一个帮助者。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哎，你觉得你需要帮助吧？当然我们祷告不是向圣灵祷告，我们是向主耶稣祷告啊。我们在这里要稍微说一点，就是主耶稣和圣灵的这个关系。我们是星期六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但是星期四我们讲的不多啊。第一个，你看这个圣灵是从哪里来的？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谁赐的？父赐的，好不好？所以圣灵啊，是父把他赐下来，或者父把他差遣来的。那么现在我们要弄清楚，为什么叫做另一位保惠师，另外的一位保惠师。那现在要请你用我们原文编号圣经，你看看这个保惠师的编号是多少？3875，你翻一翻，3875，保惠师。 是三百七五哈。
134页。
好。
134。宝贵书啊。中宝。
哎，中宝，好不好？好
了。
对。那么，请你啊，再把《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翻出来。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哎，好，啊，你看第一节哈。他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个中保下面的编号是多少？
387，
也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圣灵是另一位保惠师，好不好？两位保惠师，这个中保应该翻译成保惠师啊，我们这里把它翻译成中保。”原文都是保惠师，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就是站在门徒旁边帮助者。主耶稣在地上有3年半的工作，和门徒在一起啊，他就帮助门徒在旁边，门徒有问题，主耶稣就听他们讲话。但是主耶稣现在离开门徒了，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了，那么谁来帮助门徒啊？好了，所以说圣灵来了，好不好？圣灵就住在门徒里面，来帮助门徒。所以这里讲另一位保惠师，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好，我们弄清楚了，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是谁派来的呢？是神派来的。主耶稣求父，父主差遣他来。好，现在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15章。26节。约翰福音15章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15章26节。那么从这个约翰福音15章26节这一句话，就看圣灵是谁差来的。主耶稣差来，是不是从父那里差他来嘛？14章是主耶稣求父，父就赐给门徒一位保惠师，是父赐他的。这里是主耶稣把保惠师从父那里差来了，好不好？所以保惠师既是父差来，又是主耶稣差他来。那保惠师来做什么？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圣灵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是来工作的，做见证就是工作嘛。圣灵就是来工作，来做为主耶稣做见证，来为做工的。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什么叫做为主耶稣做见证呢？好，那请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16章。约翰福音16章43节。约翰福音16章4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灵他说话，对我们说话，不是凭自己讲，看到没有？他听见了什么他就讲什么。他听见，他从谁那里听见呢？那请我们读14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要把从主耶稣接受的来告诉门徒，告诉门徒。你看十五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今天圣灵来引导我们，不是他自己想，我想怎么引导你就怎么样，不是的，一定主耶稣怎么告诉他，他就怎么引导我们，懂这个意思吧？他要授予主耶稣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圣灵来做见证，是主耶稣要他怎么做见证，他就怎么做，好不好？主耶稣叫他，你怎么样去对这个姊妹讲话，带领他，他就去怎么做了。你怎么跟那个弟兄安排一个环境，他又去给他安排。啊，圣灵是听主耶稣的，授予主耶稣的，好不好？十五节还有一句话，他要荣耀我，看到没有？十五节是他要荣耀我。十四章是说他要为主耶稣，十五章说他要为主耶稣做见证，这里说他要荣耀主耶稣。你看，所以圣灵来，他不是要荣耀他自己，他不是要荣耀他自己，他也不是来为他自己做见证，他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他是要使主耶稣的荣耀，他自己不要的荣耀。他就做这个工作，做完以后好像他就站在背后，就喊这些人，你们去敬拜主耶稣吧，你们去荣耀主耶稣，你不要荣耀我。哎，这就是圣灵的地位啊，这个要清楚。所以现在有的人要去荣耀圣灵，要去高举圣灵，然后主耶稣同等，这是错了，好不好？圣经里不是这样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去求圣灵，不需要。圣灵，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圣灵就来了。啊，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二十二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我们从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罪名。”
好，这是主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圣灵来了吧？每个门徒都受了圣灵，你说圣灵来没有来？所以今天有的人啊，还要把手举起来，圣灵啊，你快来啊！不要了，圣灵已经来了，来了多久？两千多年前就来了，就住在你里面。上次我们讲了，圣灵除了住在你里面，圣灵还有一个工作，能够降在我们的身上，那就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主耶稣说的，这是主耶稣已经复活以后，已经向门徒吹了一口气，看到没有？以后又隔了多少？隔了多久？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主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就对门徒吹一口气，他们就受了圣灵了，圣灵就已经来了。又过了四十天，看到没有？与门徒在一起。好，这四十天完了，他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主耶稣就讲了：“圣灵还要一个叫做降临在你们身上，不是受圣灵，不是在里头，好不好？ 受圣灵就是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了，降在我们的人的身上是什么？是为了有我们有能力怎么样做见证。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圣灵降在你的身上，是你做见证的时候，圣灵就神主耶稣就得说，圣灵现在应该降在这个人身上，让他有能力，你就有能力了。你不要去求这个能力，好不好？那么这个圣灵的能力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已经来了，那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啊，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好了，这里有120个人都说方言，为什么缘故？主耶稣就说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有能力怎么样做见证。这120个人说方言的目的就是有能力做见证，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这个圣灵降在他们是什么意思呢？那请你也要读，还要读这一章第十七节啊，十七节这一章，或者我们从14节读到17节啊，14节读到17节。
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
好，这个就叫浇灌了。好，我们曾经说过，圣灵有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住在我们里面，一个是浇灌在我们身上。浇灌的目的是要使我们得到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这个浇灌是圣灵做的，或者是主耶稣做的，不是你求来的。现在很多人要去求圣灵要在你的身上，这是错的啊！你看他们求都没有求，好不好？但是唯独要有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什么叫做有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呢？啊，请你读《使徒行传》第四章。29-30节，《使徒行传》第四章29-30节。
他们恐吓我说，他们恐吓我们说，我们现在求主见他，一面叫你仆人放胆量，想你得到，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父耶稣的名字出来。
好，这里就是说放胆讲神的道，看到没有？哎，给你能力，圣灵浇灌的目的就是你要放胆，就是有能力了。什么叫放胆？因为他们害怕，害怕，哎，那里是官府啊，把他们抓去了，啊，不许他们奉耶稣的名讲道，他们不怕。你看彼得是一个打鱼的渔夫，他都不怕。过去他很怕，他看见那个使女啊，大祭司的使女啊，他都害怕了。否认主了，现在圣灵在他的身上，加给他力量，降在他身上，他不怕了，他有胆量为主做见证。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两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的工作是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吹一口气，就是说你受圣灵，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但是圣灵要给你能力做见证，那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就是圣灵认为需要给你能力做见证，圣灵会给你能力做见证，会交给一位，两方面的工作，好不好？
那你本来已经有一位在里面了。
圣灵的工作在基督徒的身上，一个是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的目的是什么？要改变我们，要有圣灵结的果子， 要我们有圣灵所结的果子，要改变我们。一个基督徒没有爱心，圣灵会把使我们有爱心；没有忍耐，圣灵使我们有忍耐，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但是在我们里面工作。圣灵也是在外面工作。当你传福音，你没有能力；当你为主耶稣做见证，你害怕、怕羞，圣灵给你能力，他可以降在你身上。但是这个不要求来的，不是要求来，是主耶稣认为你需要了，圣灵就做这方面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很全面的，啊，还不在我们身上，你看见是这两方面，圣灵还给我们恩赐啊，圣灵给我们恩赐，圣灵还带领我们聚会啊，这圣灵都有的，好不好？好了，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圣灵已经来了，无论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也来了，因为主耶稣复活那一天圣灵就来了，外面圣灵也来了，五旬节圣灵也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聚会不要去求圣灵啊，你快来，不用不着。所以我们就不去举两只手了啊，有的地方聚会要举两只手，意思就是说圣灵你快来啊，这是不需要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圣灵已经来了，你不需要再去求。如果有的人要去求圣灵你快来，可能求来的不是圣灵，那可能是另外一个灵了啊，这个要小心了。有的传道人教我们去求圣灵，圣灵不需要我们求，如果你要求圣灵来，可能求来另外一个灵啊，这个我们要非常小心。好，这是我们说到圣灵的已经来了，不需要我们去求他。圣灵底下说将主耶稣说的话告诉我们，刚刚我们已经读了，圣灵是把主的话告诉我们。圣灵他是有位格的，他自己有自己的意思，但是他的意思不会违背主耶稣的意思，他的意志和主耶稣和神的意志是一致的啊，三一神是一致的，他不会违背。因此圣灵总是把主耶稣告诉他的话来给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请大家读一处的圣经，就是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教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说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里是讲圣灵来了，住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凭据，就是说我们属于神了。这个凭据的目的不是说我们属于圣灵，是说我们属于什么？属于神了。所以圣灵是做神在我们身上的凭据。一直到神的名被赎， 使他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得到称赞。被赎的意思就是我们身体要改变，有一天我们身体改变，我们就到天上去得基业了，是神的荣耀得到称赞。那么三一神他们的工作有不同的，比方主耶稣的工作啊，主耶稣曾经说了一句话，就说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来，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句话。好，主耶稣说过，我若不去他就不来，我若去就差遣他来。那么就是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他在请我们读第七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好了，为什么一定要主耶稣去保惠师才来呢？主耶稣去是什么意思？就是主耶稣要被卖，要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要救赎我们，要拿他的身体作为赎罪祭，然后他死了复活了，圣灵才能够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我们和神已经和好了，我们神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圣灵才能够来。如果就这个主耶稣要去钉十字架，只有主耶稣才能钉十字架，因为他有个肉体嘛，好不好？圣灵不会能为我们钉十字架，大家懂得吧？所以圣灵不能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圣灵没有一个身体，主耶稣有一个身体可以做赎罪祭，所以必须等主耶稣先完成了救赎，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我们和神和好了，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好了，圣灵就来了，就住在我们里面了。如果主耶稣没有完成救赎，圣灵怎么来住在一个有罪的人的里面呢？不能够。所以一定要主耶稣先去，然后圣灵才来，先去然后圣灵才来。因此三一神里面他们的分工，哪一个做什么工作都是定好的，不能乱的。钉十字架救赎只有主耶稣能够做，主耶稣做了以后他走了，然后圣灵就来了，就住在我们里面了，就指教我们了。哇，那么我们看看圣灵的指教，请我们读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必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你看到没有，圣灵来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好了，这就是他的工作，就是这一个。因此圣灵的工作是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到主耶稣的话的里面，对不对？带到主耶稣的话里面，也就是把我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圣灵的工作是把每一个基督徒带到主的面前，或者说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带到他自己的面前。换一句话说，我们乃是通过圣灵的带领，使我们去敬拜父，去敬拜主耶稣。通过圣灵的带领，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神，去敬拜主耶稣，绝对不是去敬拜圣灵。 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么现在我们来说，圣经里告诉我们敬拜父，有的要敬拜父。解开，请我们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四章二十三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诚实拜他。原文没有心字，所以要在灵里面拜，好不好？诚实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真心的拜他，真实的，好不好？来拜他。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要拜神，这里告诉我们要拜神。圣经里也给我们有一个榜样，也给我们一个榜样，要拜主耶稣。那请你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六节。到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拜主耶稣好不好？圣经里告诉我们，刚刚是读的是拜神拜父，现在要拜主耶稣。你去读圣经找不到一个地方要我们拜圣灵，从来没有要我们敬拜圣灵。因此基督徒不敬拜圣灵，圣灵里没有教训。拜父可以，圣灵的工作的目的在我们身上，就是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去，让我们敬拜神，带领我们去拜主耶稣，好吧？祷告一样，圣经里有说要向父祷告，向主耶稣祷告都有，从来没有说要向圣灵祷告，没有的。因此我们拜父拜主耶稣不拜圣灵，我们向神祷告，向主耶稣祷告，不向圣灵祷告，因为圣灵就是做工的。好，我们再请大家读一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他就是神。所以圣灵是智慧和启示的灵的目的，是要我们去知道神，去认识神。我们的智慧和启示的目的是要我们去认识神。我们再读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十五章十八，第五章以弗所书十八节到十九节。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好，你看这里告诉我们，被圣灵充满要唱灵歌也可以，唱的目的是怎么样？是赞美谁？赞美主啊，不是赞美圣灵啊。所以你参加一个聚会，那你天天就喊赞美圣灵，祷告向圣灵祷告，你觉得这里出问题了？他不是按照圣经的，是赞美主。所以我们敬拜神，敬拜主，向神祷告，向主耶稣祷告，我们歌颂神，歌颂主，赞美神，赞美主，我们从来不赞美圣灵，因为圣经里不是这样教导。如果圣灵没有这样教导，你偏要去敬拜一个圣灵，圣灵又不接受你的敬拜，那就可能另外一个灵来了。世界上的这个灵很多啊，他就来接受你的敬拜了，弄了半天你还以为是圣灵，结果不是圣灵，弄错了，这是很危险的。好，盼望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弟兄姊妹能够把它弄清楚，好不好？弄清楚。那么现在我们要来说一个我们发的今天这一张纸，这张纸是从哪里来的？这张纸就是从一本书里来的，这一本书就是讲历代来的信经的问题。历代以来基督教的信条，各个教会各个时代，他都把它写在这里，好不好？基督教的信条很多，那么这些信条我们先讲信经，好不好？因为现在很多教会都要读信经背信经，这里有两个信经我是从这里 copy 来的，第一个叫做使徒信经，底下一个叫尼西亚君康斯坦丁的信经。这本书里面一共有四个信经，有四个啊。现在我们就是把这两个拿出来，因为一般大家听见的就叫做使徒信经，对不对？使徒信经传说就是说主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当然犹大卖了主耶稣不算，但是后来又选了一个十二个门徒，说他们要离开分散到各地传福音的时候，就每一个人说一句，就说了十二句，就把这十二句就变成使徒信经。但是这一本书上就说这个说法本身就靠不住，好不好？这本书上这个说法一个人说一句本身就靠不住，然后啊以后的人就把它编起来了，就编了十二句了。那你看这个第一句，他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底下又打了一个括号叫创造天地的主，看到没有？我就在旁边画了一条线，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后来加上去的，好不好？这个信经就变了，好不好？就已经有人在后面加了，第一条我信上帝全能的父，第二条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子，我们的主，第三条应着圣灵承认，又是加上去的。你们打来括号，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第四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也是加上去的，被钉于十字架上，死了也是加上去的，葬了，原文没有死了，就是原来编的这个信经没有私了，现在加去。第五下到阴间也是加去的，原来没有下到阴间的，就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第六他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全能和上帝又是加上去的啊，原来都没有的。第七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第八我信圣灵，原来也没有我信，就是圣灵。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字就是我信，第二也是我信，看到没有啊？所以这个是把圣灵就摆进去了，就是表示信圣灵了。第九 神圣教会还叫个大公，天主教叫做大公会，大公教会，好不好？就是我信神圣教会，加了一个大公，后来又加一个圣徒相通。第十，我信罪的赦免；第十一，信身体复活；十二，我信并且永生，这也是加上去的。本来只有十一条，十一条中间有加了一些东西进去，所以你看后面就有说明。如果打这一个引号的，表示为340年后加在使徒信经上，它加上去。而在第八世纪成了现有的形式，第八世纪就是主后800年啊，就成了现在的这个使徒信经了，因为加了一些了啊。后面又有引号，那就是下面那个尼西亚君士坦丁堡的信经。这个信经你看它就跟那个上面完全不同，有很多都不同了。你看，第一，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画的这条线就是它加上去的天和地。第二，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我当画了一个方框，这个方框也是西方教会加上去的啊，就是我们后面有个说明，他说这个方框表示为西方教会后来加上的，你看，所以这都改来改去了，加来加去了。好，现在有的教会，我听说他们告诉我，有的教会现在要读，已经开始在读信经了，使徒信经，他们就弄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个，一共有四个啊，读的是哪一个，而且读来读去，这里头已经是加加减减了，好不好？啊，这个就不是原来的啊，而且人的东西也不可靠，好不好？传了这么久，所以我们一定要以圣经作为根据。你看第三，他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并从童女玛利亚成肉身，